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盛元的文章，题目是身在黑窝不忘正法修炼。2007年5月，我被本地公安国安不法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在监狱我度过了此生最艰难的时期，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我一步步走了过来。谢谢师父的一路保护，谢谢同修们的配合。这里说说我身在黑窝不忘正法修炼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守正念，多学法。学法是修炼人每天必不可少的，尤其在黑窝里，没有法的指导真是寸步难行，能不能保证学法至关重要。刚一进监狱，我就被送到强制转化监区，在那里别说白天，就是夜里包夹犯人都全方位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把我安排到灯光最亮的地方，哪怕发现一支笔都要强行收走。没有条件看书学法，我就在心里背法，背法之余集中精力发正念。我的心中始终守着那一念，我不能没有法，我不能离开法。我自幼体弱多病，也可说娇生惯养，除病痛的折磨，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经历的境遇，没见过如此邪恶之地。身居邪恶黑窝最初的那段难熬时日，我是整天面对着各类犯人包家们那些肮脏的行为，充耳的污言秽语，还有那些被转化了的学员被警察利用着没日没夜的来灌输歪理邪说，再加之对身体的严重迫害，我被搞得苦不堪言，身心疲惫，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由开始的不知所措怕，发展至厌恶憎恨，到对照法剜心透骨的修取这些人心，真的做到了不带任何观念的对待每个人，特别是那个特殊环境下被邪恶谎言迷惑变得很坏了的那些生命，生出了悲悯之心，能够感受到那些人内心的悲苦和对生命希望的期盼。随之慢慢的，自己所处的环境也变得宽松祥和了，真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并且我对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到相由心生的法，有了新的体悟。我终于能在所处的环境中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了，非常珍惜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基本程序是这样的，早晨6点发正念，延长到7点，洗漱完毕吃过饭后，我去同修的屋，我们被红银或者是切磋，8点左右开始学法，到11点半左右吃饭，11点45开始发正念清理自己，然后整点发正念延长到12点半，12点45左右开始学法，到下午3点半洗漱吃饭，5点左右和同修切磋或者是讲真相，5点45清理自己，到整点发正念延长到6点半，之后的时间多数和同修切磋，有时和同修背法，或者是给犯人讲真相。多数情况下7点半左右睡觉了，8点半左右犯人点名，我们还继续睡觉不配合点名。午夜11点45左右我们起床，有起不来的我们互相去招呼，提前清理自己，到整点发正念延长到凌晨1点。我感到这个时间发正念效果最好，1点开始练动静功，到3点半左右 这时头脑非常清醒，一点不困，我就学法或是背法到4点半左右，有时到这时也特别精神，一点不困，但是也强迫自己睡下，有时5点15睡，到5点55起床发正念。节假日时有时犯人休息不出宫，我们就去相关的屋去讲真相，遇到新来的同修都不放过，抓紧时间去救他。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上午正常情况下学2讲，下午学各地讲法，那段时间我们都进步很快。后来我开始背法，一年时间我背了6-7遍转法轮，师父的红银三传进去后，我们就开始背，很短时间内我背熟了85首。由于学法多，很多事情一出现就能站在法上去认识，能够始终保持很强的正念，在那么严厉的环境中减少了很多损失，也使很多人少造很多业，因为那是一个极邪恶的黑窝，稍一放松，人心一出来，干扰和迫害马上就来。由于学法多，我能够踏踏实实地静下心来查找自己是什么原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到监狱里来，自己差在哪里，是什么心促成的，真是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就感觉自己一层层地被洗净，此时我感到了在法中的玄妙与殊胜。第二部分，讲真相多救人。一，在监狱里由于受邪党宣传的迷惑，再加之狱警们在大法弟子与犯人之间制造出的那种间隔的氛围，使犯人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还存在很多误解。比较多的说辞就是，你们太自私了，只想你们自己，没有别人，就知道做你们那点事儿，整天就知道学法练功，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味儿，没看出来你们是好人，你们心里有你的家吗？有你们的亲人吗？这给他们得救带来一定的难度。我被关押在11监区时，那是一个强制转化监区，这个监区基本都是职务犯，他们大多在政府机关工作过，为了破除他们的误解，我经常和他们唠家常，尽管已经不太习惯唠常人的嗑了，但我每天都尽量的做。我还往家里写信，每个月只许邮一次，我就抓住这个机会一次写5-6封，有我父母的、丈夫的、女儿的、妹妹的、外甥女的、侄女的等，每封信我都认真的写，不管哪一封信都渗透着我对家人的思念与关心，他们都非常愿意看，就连包组警察也很愿意看，到月时他还来提醒我往家写信呗，我家里也都给我写信，也是封封信都洋溢着关心和鼓励，这一来一往的家信就是无形的真相。这样一步步，我和犯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在那么严厉的环境下，当我劝退一个包家的时候，我流泪了。刚到普通监区时，犯人们对法轮功存在着同样的误区，这样的监区暴力犯多，每天满耳朵充斥的都是不堪入耳的脏话，我就很想看神传文化的书，恰恰我的上铺有，而且都是原版的文言文。当我向他借第一本书《红楼梦》时，他看我的眼神充满着瞧不起，好像是在说，你还能看这书？他很不情愿地借给了我。我每天都在认真地看着，时常地给他们讲两句，他们都很认真地听着。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坐下来几乎把他们都召集到一起，和他们谈我看完这本书的感受。因为是修炼人，在谈《红楼梦》的内涵时，直指神传文化的实质，体现出的是修炼信神。我在给他们讲的时候就贯穿着真相了。师父加持我，有时我能把内容原文背下来，犯人们就越来越佩服我，最后认可了我。这之后我再讲真相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接着我又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看完了，这也拓宽了我讲真相的视野和角度。二，有一个包家为了能多挣分早回家，一直对大法弟子很邪恶， 他犯罪性质就是混入社会的地痞无赖、社会渣子，除了男盗女娼，就是偷盗抢，品质极其恶劣无耻。监狱都是把这样的人分配给大法弟子当包家，这样的人脑袋里尽是坏主意，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大法弟子什么坏事、邪事都能干得出来。相对来讲，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他对我是这样做的，我睡觉的时候大冬天的，他就把窗户打开，我出去时他就上我床翻我的东西，想方设法不让我洗澡，上狱警那儿随便诬陷我。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立掌发正念，他不让，用手来掰我的手，我把他的手拿开继续发，他居然把自己的手挠得像血葫芦一样，上大队长那儿告我，说是我把他挠的。开始时我很厌恶他，用人心对待，产生仇恨的心理，觉得这么坏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了。那几天我反复学习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人理解和不理解，众生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想法、看法，都构成了你们在世间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困难。但是呢，无论他们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还得去救，因为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们在迷中，他们给大法弟子们造成了一些困难，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相。千百年、亿万年，不管是为了什么，他来到了这里，其实都是在等着最后这一天，不能因为他一生一世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我们就不救度他。师父看一个生命啊，是看一个生命的全过程。历史上他做了很多的大好事，甚至于为证实法都奠定了很多的业绩，今生没做好就不救度他了。开始学第一遍时，我在心里委屈地说，师父啊，我做不到。我又读第二遍，心里还是委屈地说，师父啊，我还是做不到。然后我又继续反复读，这个做不到好像弱些了，我又一遍遍地读下去，终于我觉得能做到了，我对他真的产生了慈悲心。这天我对他说，我给你唱首大法弟子的歌曲吧。他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唱吧。我没有被他带动，用心地唱了起来。他听着听着，表情逐渐变得凝重起来。唱完一首，他好像没听够，又让我唱。我接着又唱了几首。当我唱完时，他再也没有那种瞧不起的表情了，对我说话的态度都带有那种尊重。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我都给他讲真相，他都认真地听。过去他是根本不听的，很快我顺理成章地就把他劝退了。第三部分，多配合，有整体。由于在难中脱离外部的大环境，同修中各种状态都有，怎么和同修配合好，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反迫害、揭露迫害、救度众生，怎么样平衡好这其中的关系也挺关键。一，我被关押到六监区，是普通监区。那个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同修总是无端地遭受各种迫害，后来得知这个同修已经被非法关押近八年，为了坚持信仰，他从未向邪恶妥协过，在这期间邪恶对他采取的手段可想而知了。我看到他对犯人、狱警或多或少有一些争斗心、仇恨心，犯人对他也是既排斥又敌视，几乎整个监区的人都在讲他这不好那不好，不管谁看见他，那表情就好像看到可恶恶心的东西一样。我想根本的原因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制造这种间隔，表现在人这儿，就是那个大队长和警察也在或明或暗地暗示犯人孤立他、治他。有一天在水房刷碗，有的犯人看到他在那儿， 就连着吐唾沫，再用眼瞄他瞪他。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不能再这样听之任之了，怎么能看着他们正邪颠倒，好坏不分呢？这样既害了犯人，同修的处境也很难。这里既要讲大法的真相，也得让犯人摆正位置。我选个适当的时机，平和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对他？他偷你们东西了吗？回答说，没有啊。他占你们便宜了吗？回答说，没有啊。他骂你们了，还是说你们坏话了？他们惊愕地说，没有啊。那为什么这么反感他呢？好像他是全监区最坏的人了。听到这儿，他们就狡辩说，你不知道啊，怎么怎么样的。我说，其实这么多年他所遭受的迫害，你们是知道的，多少警察参与了，多少犯人参与了，你们也是亲身经历过的。他能从那么严酷的环境中坚定地走过来，多了不起啊。他被关进来时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快到8年了，30多岁了。最关键的一点，他是因为做好人被抓的，多无辜啊。你们还这么对他，对吗？我在各种场合从各种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同时在生活上我处处的关心那位同修，时常给他写信鼓励他，给他讲外面同修正实法救众生的盛况，抄写师父的讲法给他看，慢慢的他能正确看待周围的犯人和警察了，逐渐的慈悲心越来越大，犯人对他也另眼看待了。我记得有一个大犯人，所谓牢头狱霸之类的，他和我同在一个监舍时，我都没有正念先把他劝退，我认为再等等时机，没想到他调到这位同修所在的监舍时，这位同修却没有什么观念，很快就把他劝退了。那位犯人还把已故父亲的名字告诉他，让他给退了。到这位同修出监时已劝退多人，每天他都是乐呵呵的心态，他出监那天，目送着他，我流泪了。一个同修走过来说，你是不是情啊？我心里说，这不是情。二，我在被非法关押在二监区，是普通监区。那个时候有一天，一个犯人，这个人被大队长选作道长，也是一个大犯人。因为接水的问题，破口大骂，推搡一名老年同修。这名同修被非法判刑10年，那时已经被关押快9年了。同修受到这种刺激后，很快就失去意识了，监区叫来了120车，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们几名同修既挂念着同修的安危，又想着怎么样揭露邪恶反迫害。我们等了2天，这期间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事实的真相。接着我提笔写了劝善信，信中揭示了事情的真相，希望监区能够按着监规正确处理这件事情。一个在押犯人没有任何权利对无辜的好人这么嚣张。写完后又让大家补充，然后由写字规整的同修抄写一遍，就由我交给了一名值班狱警。我又和值班狱警强调了一遍，让他们重视。中午时有人告诉我去大队长办公室，我刚往出走，别的同修立刻说，快发正念。我到了办公室，有两个副大队长在等我，他们看到我进来，像发了疯一样的对我狂叫，谁写的？声音仿佛要压倒一切。我看到他们这副样子，倒觉得挺可笑的，并没有害怕。我的声音更高，义正言辞地说，你们问这个是啥意思？是想报复还是想迫害？没想到他们立即软了下来，忙陪着笑脸说，只是问问，觉得不像你的字。我说，这和事情有关系吗？你们为什么不看看写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事实呢？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得有个处理结果。他们耍流氓说，他指这位同修，因为有严重的高血压，练法轮功不吃药，造成了脑出血，与别人没关系。听到这里，我立即揭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并说，同修有高血压是这些年的迫害造成的，你们这又是在玩自焚。 我正告他们，我们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处理结果，同修就能通过渠道在外面告你们，并且也能让家属知道真相。听到这里，他们好像瘫软了一样，语气几乎是哀求地说，那你说我们怎么处理他？你说。我接着说，我不能给你说这些，我们是修炼人，是与人为善的，怎么处理你们不是有监规吗？后来那个犯人被撤了道长，还扣了分，并转到车间干活去了。接下来同修们又进一步圆融了这件事情，给他讲真相。他后来对这位同修也特别友善，他还给一个过病夜关的同修买好吃的，还扶他上厕所，这是后话。这之后的一些天里，我总去找大队长，问在医院的同修咋样了，恢复状况，必须得让我们知道等等。我们又通过渠道把这件事情及时传了出去，外面的同修又及时上了明慧网，在内外同修的共同配合下，监狱迫不得已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释放了他。第四部分，严要求没护法。当大家都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特别是在那种环境中，在人们眼里他不会像看别人那样看你，叫啥名是干什么的，法轮功三个字就成了你的代称，不由得你不想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个体生命了，每一个修炼人都是一个生命群体的代表，不自觉地成为了法轮功展示给世人的一面镜子，一扇窗口。所以修正自己做好，本身就是在正实法维护法，就能切实地做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如果有的事情没做好，他不会说你这个人如何如何，他会说你看法轮功怎样怎样。所以在这方面，从开始时我就特别注意，正是因为修炼中有太强的人心执着，顽固的观念没有改变，甚至没有意识到被旧势力邪恶的生命与因素钻空子迫害到那里去了，况且还是在那么恶劣污浊的环境，被迫害同修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人心，邪恶他会抓住把柄搞名堂，在加重迫害的同时还会诋毁大法名誉。有些犯人的表现素质人格真的很低下，让人厌恶，有时真的很难忍受，我还是尽量的控制自己，把握自己的一言一行，善待任何人，不轻易说话。刚进去不长时间，在那个强制转化监区，警察用各类最下流的犯人迫害你，就好像你的处境是多么的卑微，把你弄得很压抑，几乎都要窒息了。我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着祥和的心态，不卑不亢，除非不说话，只要说话让人感觉有道理，很快他们便很尊敬我了。有的抑制不住会说，你家是啥家庭啊，这么有素质。其实他心里是这样的想法，看人家法轮功个个都是好样的。我走过几个监区，不管在哪个监舍，好像这屋我是他们的中心，他们尊敬我，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都来向我倾诉。甚至有些事情，这屋的组长说话不好使，只要我说了，立即就听。在那个环境中，有的犯人会乐卡别人的钱财，尤其对诚实善良的人，他会想方设法去做。我就看到有些人被乐卡得很可怜，而又无可奈何。还有一种情况，有的大犯人，他要没乐卡到，会报复的。我一直把握着，既没被乐卡到，他又很尊敬我，我修好的那面时时提醒我，在这里尽量不能让这些人在修炼人身上造业。有时我会正用自己的资源，是为救人而用。在一个大年初一的早上，我趁他们都没起床的时候，给这屋里的十几个人，每个人床上都放了两个红枣，两块糖，两个山楂，还有几粒小黑枣。等他们都起床了，我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首先祝大家过年好。他们都激动地看着我，我接着说，人生有苦辣酸甜，如意的时候很少，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遇，都是我们的缘分。我珍惜这个缘分，就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未来，早日回到真正的家。话音刚落，他们就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那是发自心底的心声，那个早晨我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好。虽然我家人对我照顾得很好，给我存了很多钱，我也从不随便的乱花钱，我吃的用的都很简朴，那里的伙食很差，时间一长很难忍，有时很想花钱买点好的吃，都抑制住了。我很愿意帮助同修，看到有的家里照顾不好的，我就给他买好吃的，有些用的穿的东西比较好的，我自己不舍得用，都给困难的同修。在狱中五年，一直是两套线衣线裤，两件羊毛衫换着穿，线裤坏了我学着补上，羊毛衫出窟窿了就给缝上。我一直用一个毛巾，差几个月回家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坏了几个窟窿了。我想还是接着用吧，把箱子里存的给同修留着。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犯人看到了我的手巾，问：这是谁的抹布？尽管很干净，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手巾。我连忙回答：那是我的手巾。他惊讶地看着我：你是丐帮啊，这有多少个窟窿啊？六七个吧，我笑着说。他一查，有13个，那是一个撕开的半块手巾。他们心疼的都要给我手巾，我好言婉拒了。为了让他们心里好受点，我只好把箱子里的新手巾拿出来用了。以上是我身居黑窝不忘正法修炼的点滴体会，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协调人不是领导，不是老师，也不是家长。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在修炼，人就是有人心的，人心中就有职业的习惯，就有职业造成的执着，养成的习惯性，不自觉的都在起着作用。目前大陆的很多协调人都是那邪恶的环境中某些方面的能力表现比较突出的，因而被那一环境中的同修所认可，如曾经在常人工作单位担任过领导，或是在学校当过教师，或是在家庭中有一定地位和能力的能人，说白了就是在常人中也是佼佼者。可在常人中所扮演的角色会形成很多观念，在修炼中也常把这些观念带到所做的协调工作中来。一、协调人不是领导。自古以来就有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的说法。作为人，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人群中，都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这就会形成领导观念。而修炼却不同，特别是大法修炼。师父在《京津要旨致北京老学员》中说，我们没有组织形式，走了一条大道无形的路，不存钱，不存物，不给官当，没有职务。尽管师父把法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很多同修都忽视了修这方面的观念。笔者在常人中曾多年担任企业领导，修大法后就觉得在法理上已经明白修炼没有官当，对常人的官职也看得很淡。特别是在中共江氏集团发起这场迫害的初期，邪恶企图用开除出干部队伍来逼迫我放弃信仰都没有得逞，就更觉得自己没有当官的想法，在这方面也就没太注重修，以至于官场上或常人中形成的观念一直存在着，有意无意地把修炼环境中做协调正实法当成了领导工作。特别在前些年， 每当有需要整体配合的事项，如果是协调人，特别是我提出的项目和建议，就希望同修多来无条件配合。如有同修配合的不够主动，我就会心里不平衡，就像对待不服从领导的下属一样，总想找机会斥责，惩治的心也不时的会冒出来。每当听别人说本地同修哪里做得不好时，感觉是说我没领导好一样，既不愿意听也不服气。当领导的观念还容易产生权力的欲望。有一事对我的触动很大，2012年一位同修被绑架后，本片几位协调人陪家属一同去公安局查找同修的下落，回来时被恶人跟踪。当他们在其中一位协调同修家交流时，被恶人绑架。另一片某协调同修听说后来找我，一进门就说，你是怎么协调的？那一片的协调人都被绑架了。我反驳道，你要是说我把大家都送进去了，还真是高抬我了。我们都是同修，我安排不了别人修炼的路，你要是说我在修炼上有差距，没协调好，我倒是能接受。我这点能力也就能做到这种程度了，要不你来协调吧。这番话当时我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听后认真地回道，这没啥，我来做就我来做，但是这个名还得由你来担着。我说，这没啥名不名的，你就做吧，我保证全力主动配合好。当时虽是这样说了，可同修走了之后，内心还真有点空落落的感觉。几天后，当地一小片的一位协调同修来找我，想要把他前几天送来的请律师的费用取回去，还特意说明因为我已不是协调人了，他要把钱送给新协调人，恰好这笔钱还没用上就给他了。可当他走后，我心里就有些不平衡了。我跟妻子同修说，你说这还是修炼人呢，也太势利眼了，钱又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放谁那儿又能怎么样呢？钱多亏没用上，要是真花出去了，我还赔不起了。妻子同修对我说，这真有你要修的，能看出你已经有不平衡的心了，那看来这件事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当晚学法时向内找，这是妒忌心，也存有把协调人当成领导的观念，才有一旦不再做协调人了，竟好像失去权力了一样的落寞感。几年前一外地协调同修和我交流推广手机讲真相的项目，他问我，你们还需不需要手机？我说，不知道多少钱一部手机，我得问问同修。他说，那还问啥？这点事你还做不了主吗？我们不要钱，白送给你们百八十部的，也就几万元钱。我说，那不行。他说，有啥不行的？我们都是做正事，我们当地我说了就算。他还说，我们当地周刊补充的本地内容，都是由我自己来编辑，不用别人审查。当听他这么一说，感觉状态不正确，就与他简单的交流了一会儿，他也没听进去。过几天后就听说他被绑架了。我很后悔，向内找之所以当时没与他交流明白，是因为我也同样有把协调人当成领导，可以包揽说了算的观念，因此才没能力帮同修归正不正的思想。那位同修至今还在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我们周边市县的一位协调人在常人中也是位领导者，他的领导观念也很重，他就把我当成他的上级领导了。有一次他们另外一位协调人和我交流了他们地区发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重视一下，就去他们地区与几位协调人坐下来交流。后来他就大会小会的旁敲侧击地训斥那个提前和我交流的同修，其原因就好像那个同修越过他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情，一顿整顿之后还特意来向我汇报一番。当时我没认识到是我还有这方面的观念要修掉，只觉得他这种做法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将协调人当成了领导，不仅存在于协调同修之中，一些普通同修也有同样的观念，这样也会助长协调人的官气，以致有的协调人把资料点运作、大法资金管理、真相电话卡的分配以及帮同修安排学法小组等等拥为自己的权利。周边一个县城的协调人就是因为几个同修自己找人买了电脑和打印机，硬是逼着同修把打印机退回给帮着买打印机的同修， 说他们的状态不适合开花。当然，这位协调人的做法能行得通，也不是这一个协调人的问题，而一些同修也习惯了被领导，似乎没有领导把关，做什么大法的事情心里就不太托底。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告诉我们，无论谁，大法弟子里没有关，负责人也是个联系人，每个人都在修炼中，无论谁承担了什么，扮演什么角色，可能就是来世前发的愿不同，对应着在住持正法时做事分工的不同。如有做协调工作的，有做技术工作的，有擅长面对面讲真相的等，所表现的都是常人中的能力。这个能力大小与修炼的层次境界没有多大联系，大家都是根据自己所长在做好三件事，都在住持正法，兑现誓约。师父在精进要旨再去执着中说，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负责人也是修炼人，他只是在集体活动上组织大家参加大法弟子的活动，可是有些事情很可能会想不全面，这就需要有更多同修的补充圆融，同修能做什么要尽量发挥大家的作用。二，协调人不是老师。有的协调同修在常人中的职业是教师，往往也会将师生的观念带入到协调工作中来，常把协调范围的同修当作自己的学生一样来管理。特别在大陆充斥的协党文化环境下的师生关系，学生接受的是缺少独立人格、缺乏独立思考的畸形教育，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心和崇拜心也很强。如果带有这样的观念，协调人安排同修做事时，就如同学生依赖教师给安排要完成的作业一样，甚至对一件事在法上怎么去悟、怎么去做，都要协调同修先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弄得协调人面对每一件事都很焦虑，生怕不能给同修一个可信任的标准答案。一地区协调人在常人中是教师，把同修做的三件事，如何安排学法、发正念、讲真相等，都像老师布置作业一样安排给同修，甚至当地挂条幅的时间、真相交贴张贴的位置和数量、谁家的资料点做什么、学法小组学什么等，都得通过他来协调、来考虑和做出很详细安排。而在这一范围，已习惯于被当作学生的同修，也将协调同修的话当作法一样对待，从交流和言谈中都能流露出来，如某某协调人是怎么怎么说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旦有同修被协调人看成不听话的学生时，就会被众学生群起而攻之，甚者在同修中搞串联，以不给邪恶市场为名排挤持有不同意见的同修。很多间隔就是由于人维护人的这种观念造成的。三，协调人不是家长。有的同修虽没当过领导，也没从业于教师，但在家庭中是有权威和话语权的，因而也有把家庭主妇或家长的观念带到大法修炼的协调工作中来的现象，如愿意包揽，事无巨细均要一手包办，对同修照顾的无微不至，依赖协调人已成为习惯的一些同修也是不客气，没资料找协调人，心性关过不去找协调人，家里大事小情要找协调人，有的甚至吃不上早饭都要去协调人家找饭吃。反过来，这些同修也会极力维护该协调人，若听谁说协调人有问题，其立刻站出来予以反驳。这种状态的协调人所负责协调的同修大都依赖心很强，不成熟，此类例子很普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与读法慢的同修一起学法中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修炼大法十几年的老学员，丈夫后来因病也走入修炼，我俩每天下午2点一起学法，丈夫念得慢，遇到生字我得给他纠正。一开始我还耐着性子，时间长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到学法的时候我就犯愁，心里盘算着怎样能不浪费时间，想着自己需要做的别的事情。学法时我就念3段让他念1段，找各种理由，今天是星期五有重要的事做，明天我有别的事，反正想方设法我多念点让他少念点儿。 有时一个生字说三遍他也念不对，我那个心急呀，气得心里堵得慌。我把自己当老学员摆资格，老是旁敲侧击地说他。有几次我俩一起学法，丈夫嫌念得少生气了，就撵我到外屋去。我很委屈，我跟你学法你还撵我。我一赌气去外屋了，有时他念错了，由于离得远，我只能大声提醒他，他就更不高兴了。后来有一次丈夫过毕业关没过好，走了常人的路，丈夫知道自己没修好，师尊点悟他，让他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看到师尊与大法弟子，他哭了，还看到他生生世世欠的债、欠的命，都上门来向他要债，演化我来还债，其实是师父帮弟子还的。他说，师父慈悲，大法是真的，我要好好修。听到他这样说，我也暗下决心好好修。学法时，我改变了态度，不管大段小段，该谁念就谁念，顺其自然。心有时还急，我就克制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改变了许多。渐渐的，我和他学法不急不躁了。丈夫到外面学法小组学习师父近期讲法，同修嫌他念得慢，老是跟不上。转法轮上的字到了心经文上就有点卡，人家念得快，他念得慢，矛盾就来了。开始让他念小段，后来是哪段短就让他念。小组同修切磋时，对着刚过毕业关的同修说，咱们可得好好修，意思是指丈夫没好好修。有时对着过毕业关的同修说另一个毕业同修的不是，丈夫同修本来就念得慢，同修们都给他有意无意地加了不正确的念头，就念得更慢了，越念越慢。和同修说有时看不清楚，同修们谁也没理他，索性到最后就不念了，光听。丈夫感到自卑，感到同修嫌弃他，挤兑他。到后来他去学法小组，一同修说他又来了，另一位同修说在家学。丈夫同修对我说，我都不想学了。从学法小组回来后，我仔细想，这事不是偶然的，是师尊慈悲，怕我忙于做事情而忽视学法。我俩在家晚上就学一小时，我让丈夫多念，不熟悉的字就耐心提醒他，口吻改得祥和一些。我知道这是修我的急躁干事心，让我在这方面提高呢。一天一位同修找到我，让我俩跟他去学法，说不怕念得慢。就这样我们三人又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丈夫同修念得比以前强了，是师尊慈悲在帮他呢。学法时我体会到同修对丈夫同修的耐心和大度，我很感动。通过此事我体会，矛盾的过程中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师尊让我们在矛盾中发现人心，赶快提高上来。同修念得慢，在这种情况下觉得触及到自己了吗？急吗？心动了吗？烦他吗？对念得慢的同修需要拉一把，不能嫌弃落下同修。其实念得慢的同修，他心里更着急，他也想多念，越念越想念，因为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啊。因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的小组也可能发生，所以我写了出来，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谅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